他的传记是一部很长的痛苦和羞辱的历史。然而，借着那赐给他恩典和能力的神，借着使他做巾帼伟人的神，他做了一个得胜中的得胜者。耶利米书一章十八、十九两节的话，可为他做一个简短的写照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民众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馨香的末药，作者盖恩夫人，第二十六章。经过了不少的艰难和困苦，总算到了弗希尔，进了一所旅馆，待遇非常不好。我到的时候，康柏神父气愤愤地来见我，他说人人都想我到此地是来找他的，这个事与他的名誉大有妨害。他的名誉本来在此地很好，其实我的来此岂是心之所愿呢？也是因为不得已的缘故。但是我对他说，如果你要我离开，我可以立刻离开，无论如何受苦，如何花费，如何贫乏和饥饿，都可以。他回答说，他不知道弗希尔的主教对于我来此有何意思，他因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，他也就不想再来见我了。我好像一个被地所弃绝的人，地虽然大，而我却找不到栖身之所，因为人都厌弃我。那一晚我整夜不能睡，我不知道将怎样才行。仇敌逼迫我，朋友以我为羞耻。后来旅馆里的人知道我是康柏神父的友人，他们就加以厚待我了，因为他们以康柏为圣人。主教知道我已到此，他就差他的侄女来请我到他侄女那里去，但这不过是客套而已。后来他听到我并不是来到弗希尔，而到普鲁奈去的，他就要人好好的看待我。到复活节后，他到他侄女家来看我，虽然他不大懂法语，像我不大懂意语一样，可是我们谈话的结果使他非常满意。从前他如何随意待我，现在却加以厚待我，直到第二次见面之后，我就得着了他。他对我有非常的友谊，看我好像他的亲姐妹一般。他现在唯一的快乐，就是每天能找半点钟的功夫来听我讲神的事情。他写信给美希尔的主教，为着他在我受逼迫的时候保护了我表示感谢。他也写信给古利奈的主教，述说他如何喜欢我。他的思想好像专一地设法要留我在他的教区之内，所以他最不愿意听见我要去普鲁奈侯爵夫人处的话。他写信去要他来我这里住，他也请康柏去劝他来我处。 侯爵夫人和他的女儿本来可以与康柏同来，可是夫人病了。主教做事很敏捷，用不久的时间找了一些敬虔的人与女子们组织了一个会，但是这并非神的旨意，不过要我经历更深的十字架而已。因为这一次旅行使我的身体十分疲乏，我从古丽奈带来的女子也病了，她有一位兄弟很想她写一张遗书，不料她的病已经转危为安了，但她还盼望她写遗书。这件事在福希尔闹了很大的笑话，她要她回去，这位姐妹却不肯。她和兵营里的几位官长做了朋友，告诉他们不少可笑的故事，以致说我这一次的来是为着追随康柏的。这是害了康柏，因我的缘故受逼迫。主教心里很难过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爱神的缘故，所以他爱我的心也一天增起一天。康柏是他认罪的神父，所以他很器重康柏。神用他救了不少的军官与士兵，件件事情带着十字架的色彩，可见神借此得人。他底下的修士也有不少进到完全的地步，我和他们彼此的言语虽不懂得，可是主能使我们在他的事上彼此懂得。有一次，一位修道院长是读过神学的，他来问我不少难题，主却感动我回答他，使他又满意又惊喜。穆斯神父要请康柏神父到巴黎去讲道，于是写信给齐奈尔神父说，在巴黎没有一位能讲道的来帮助我们的礼拜堂，康柏那样的人留在一个小地方实在可惜，如果他能前来巴黎运用他的恩赐，岂非两全其美。他若不能来，我实在不能担此重任。这样的话并没有一点掩饰，但是齐奈尔神父听了他的朋友福希尔主教的话，就反对这件事情。齐奈尔神父怕得罪福希尔主教之故，所以没有应允穆斯神父的请求。我的病加增些了，此地的空气使我一直咳嗽发热，病更加厉害。医治人说我不会好了，主教为我之故十分挂心，请了几位医生。据说此地空气不良，监督为我很伤心，流泪说，我不愿你尽我而死，宁可离我而活。在哥尼凡人都逼迫你弃绝你，在这里我很喜欢接待你，但又不能留你。他写信给穆斯神父说，等天气转好来春就走，因我要走他真的十分难过，他看我在他的地方犹如神的使者一般。我在那里写启示录，知道神忠心的仆人都要受逼迫。福希尔主教的朋友齐奈尔神父去世了，穆斯神父一知道此事，就写信到主教那里再问起康柏可否来巴黎之事。他一听见我因病当回巴黎，他就请康柏伴我回去。康柏没有认清他们的恶毒，答应了。他因为有事，就比我先12天就走，预备在山路上等我。这也是我最需要人维护的地方。我动身时天气顶好，主教看我们离开 心里极难受。我怜悯他，他用自己的钱请了两个人送我到推林。既然决定康柏神父伴我回巴黎，穆斯神父就报告说，我是不得已的，因为这才能使康柏回巴黎来。他又假意连续我，他们说我该受穆斯的管理。他写信给人，满了称赞康柏的话。写信给我，话语也很温和。他要康柏将他的姊妹带来，好在他的病中帮助他。但这一切不过借此来掩蔽他的恶心而已。虽然路很难走，但我在未离开之先不得不去看一次普鲁奈侯爵夫人。他一见我真是喜出望外，他说我对他说过的话已经一一应验在他身上了。我们在那里制造些药膏，我也传授他一些秘方。康柏和我都劝他设立一个医院，不久他就真的设立起来了，可是后来被我的仇人利用了。当我立意回法国的时候，主给我知道前面有更重的十字架要我背负，康柏也得到同样的灵感。他劝我行在神旨中，将自己献上做新的活祭。他写着说，如果神要我们在这大城里做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这岂不是一件荣耀神的事吗？于是我就动身，主若喜欢，我已经将自己献上，预备接受一切新的责打。在此我不得不将我的事告诉我知己的朋友们，他们尽力劝我不去巴黎，但我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我的道路，我应该奉献自己给那为我牺牲的主。在张百利，我们遇见了穆斯神父，虽然在外面他很显出有意的样子，但是很容易看出他的心与口并不合一。他已有黑暗的恶计，预备害我们。我并不敢讲说他的存心，但我该服从主的命令，因为命令是不许我减少一点而不写出来的。我一到巴黎，已经知道他要害我和康柏的恶计。这恶计全是穆斯一人计划的。当面他很恭维我，背后却要害我。他和他的同党要我回蒙他奇，我的本乡，去教养我的儿女，这样就可以安置我和我的工作。他们因着嫉妒仇恨的缘故，就用种种的逼迫加在康柏身上。康柏是我的顾问，又不听他们的话，因他不愿意勉强我做他们要我做的事，所以也因此受逼迫。我在1686年莫达拉玛利亚生日的前一天到巴黎，康柏到此不久，就有多人跟随他，赞扬他。在此我就看出穆斯有些嫉妒，但是想不到这事会弄得那样的糟。差不多大半巴黎的巴拿巴人与穆斯一起都反对他，但是因为康柏的敬虔和他工作美好的果子，就叫一切毁谤的话不能发生多大效力。穆斯和帕洛文就是那里教会的出名者，他们都晓得我曾去过美西尔，就想这是一个毁谤我最好的凭据。他们假造了一封信，这信是由一位美西尔人写给巴黎的红衣主教，在信内说了不少丑事， 穆斯神府想引我入他们的网络，就带了一班人来，要我在众人面前说我和康柏在美西尔的事。他说，美西尔的主教有信来说，你和康柏在美西尔行了丑事，并有不少的见证。我就笑笑回答他说，这样的诬告实在太巧，但是有一件事需要查清楚，就是康柏神父究竟有否去过美西尔。按我所知道的，康柏一生还未去过美西尔一次。当我在那里时，康柏正在福西尔工作。他就半信半疑地说，有不少的见证人说是真的呢。后来他去问康柏有没有去过美西尔，他回答说从来没有去过。他们也因此失望了，他们后来说不是在美西尔，乃是在西塞尔。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威吓我，害我，又控告我传异端邪道，生活极坏，又逼我离开法国，避免将来不良的结局。但是他们种种的方法都失败了。到了末后，穆斯神父将假面具揭去，就在教堂里当着康柏的面对我说，你必须逃避，因你的罪已像朱红一样。可是我一点都不被他的话所动，仍然安静如常说，就是我有这些罪，我也不至于如何受责，何必逃避呢？若是没有罪，我的逃避反而叫人不信我是无罪的，所以不必逃。康柏也受到同样的威吓与逼迫，并且诬告到王那里，以致他在比斯底做了监牢。在他受审的时候，虽然他是十分清白的，但是他的仇人使王相信他是教会中的一个危险分子，结果他就被囚在比斯底的树林里。后来他的仇人听见那里的主人待他很好，就把他迁到一个更苦的地方去。神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我借着灵里的交通知道他很满意，并且完全退避在神的里面。穆斯此后就更努力想法子要我离开，如果我能到蒙他奇去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不然就必多事。他想做我的顾问，但我怎能同意呢？他无论到哪里就说我的坏话，并且照样写信给他的弟兄们。弟兄们写给我说不少辱骂的话，说我若不要他做我的顾问，我就要不得了。至今信还留着，有的劝我必定要接受他做顾问，有的劝我可以假意接受他，骗骗他好了。但是我连欺骗的思想都极恨恶。在礼拜堂里，我听见人喊着反对我，有些神父说要将我赶出教会，但我一点不留地将一切都交给神，预备着忍受极大的苦痛，只要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好了。虽然有许多事是康柏和我一同被告的，但我并未为着康柏或自己恳求他们什么，因为我喜欢凡事亏欠神，并不依赖人。我不愿意人说别的话，只说使亚伯兰富足的是神，失去一切而得着神是我最大的上算，失去神而得着一切是我最痛苦的损失。虽然在各方面人大大的反对我，神却用着我拯救不少的人来归他。我越受害的时候，神越多赐给我属灵的儿女， 神也赐大恩典给他们。人千万不要因为听见了神儿女仇人的言语，就以此论断神的儿女，也不要因为他们被毁谤、遭逼迫而批评他们。当知道主耶稣也是一直受苦到死，只有在勇士里才知道谁是神的真朋友。神只喜欢基督和有基督性格的人。主教已经吩咐我不要离开巴黎，但是仇人想出各样的法子要我离开，因为这可使康柏和我显出罪状来。他们总找不出法子将我交在官长的手中，他们若告我有罪，必须在其他的审判官前告我。可是这里的审判官必能找出我的无罪，那么作假见证的人就冒着受罪的险了。他们一直继续捏造事实，说我犯什么罪，可是官长对我说他并没有听到，因他怕我离开他所管辖的地方。他们想出法子使王相信我是一个传异端的人，又是和姆林诺斯通信的人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世上有什么姆林诺斯奇人，只等到我读了某杂志之后我才知道。他们说我写了一本很危险的书，应该将我放在院子里锁起来，好叫我不再聚会。为着要使人信这件事，就叫人假造书信，照着我的笔迹仿造。信中的意思是他有伟大的计划，同时又怕不能实行，因为康柏已经被囚，所以他现在不在自己家中聚会，却在别人家中聚会。这假信他们给王看，王就下令将我也送到监里去。我若不害病，这命令在二月前就要实行。我前胸作痛，咳嗽很厉害，这痛使我神魂颠倒，别人想我必定去世，所以一连受了两次圣礼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是认识穆斯神父的，他送我一张裁判康柏的保证书，此书和仇人的话绝对不同，和王所相信的相反。当我在病中极端痛苦的时候，穆斯来到我处，假意很爱我，并告诉我康柏很好，就可以从监里出来。他也很喜欢他能早日出来，只要有保证书好了。我就叫人将保证书送给他，他拿去之后就藏了起来，说已经失去了。住在推林的法国大使差人来问我要那张证书，我就要他到穆斯处去拿。差人去拿的时候，他说他没有给我，因他神经混乱，所以有这样幻想。差人回来将这话告诉了我，但和我同在的人都见证说实在给了他，但一切都口说无凭，永远不能从他手中拿回来了。他欺负我，也叫别人欺负我，但那时我的软弱好像站在死的门口一般。他们告诉我说，一等我病好的时候就要送入监狱。穆斯使弟兄们都相信我与他不对，他们写信说我疯了，应当用绳子捆绑，又说我是极骄傲的人，因为不肯听穆斯的劝告。这些就是我在病中的宴席，我既受仇敌的逼迫，又遭朋友的弃绝。 朋友们听到捏造的故事，就以我为可耻的人，仇敌们则尽量地逼害我，但我在这环境中默然无声，将一切都交给神。他们说我行邪术，亵渎神，各种恶行，凡能说的都说了。当我病好了一些，能坐轿到礼拜堂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我和该农交谈。我对他所说的都是直白的话，他听了也很赞成。可是两天之后，人就说我说了不少的坏话，诬告了不少的人。他们就借此驱逐了好些他们所不喜欢的人。其中一个被驱逐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说我所写的一本小书是好的。最稀奇的就是他们并不怎么反对那本书，因为自我作监以来，书已经再版了一次，卖书的广告巴黎全城都有，甚至主教的住址内也有。至于他们看到别人的书有错，他们最多只批评书的错，而从不加害于写书的人。而对我则说书是好的，又被卖又被传开，但我却因书而坐牢。那些人被逐的那一天，我接到一个风筝的命令，说我该回到圣安多尼郊外的圣玛丽修道院去。我看了之后顶安静，以致送命令来的使者十分惊奇。他一面看见那班人的被逐，又看见我的情形，他忍不住流泪了。本来他应该立刻带我去的，可是他很相信我，一直到晚上才要我走。有些朋友望我，看到我那种愉快的情形，他们也奇怪了。我那时每晚发热，非常软弱，就是站也站不住。因这14天之先，他们都以为我要去世。我想望他们能将我的女儿和女仆留着给我，帮助我。我很关心我的女儿，我会努力要她做一个无过的人，除去自己的意见。那时她尚不满12岁。